今天呢，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我们看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好，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先读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以此指示你们。阿们。好，这腓立比书呢，这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常常会说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我们现在先要看一下十五节。好，我们仍然停留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哎，什么叫做这样的心啊？这样的心就是前面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整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智，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啊。那完全人，我要解释一下啊。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完全人，好像就离我们很远了。我又不是完全人。其实这个完全人在另外一处就翻译成大人、成年人，就是说在恶事上做坏事上像婴孩，但是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啊，就这个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完全人就是大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好像基督徒刚刚信主，婴孩阶段什么都不懂。啊！但是当你信主一段的时间，有操练，有经历，成熟老练，就成为大人。所以保罗这里讲完全人，是指正常的基督徒，不是指出现了软弱的，也不是指说特别属灵的，而是说正常的基督大人嘛。你生下来以后，通过一段的时间，你就长大成人了啊。所以完全人是指大人啊，也就是指所有正常的基督徒都要存这样的心。那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心呢？不一定。我们的心常常会偏离嘛，但是这里说没关系，如果你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哎，神会把你重新带到这个正确的心态上面来，带到这个正确的方向上面来。好，所以这段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啊，就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这里的心啊，心有点抽象，我们直接就把它理解为生活态度。好，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呢？这段经文到底提醒我们什么呢？哎，我们现在来看十四节，我们来看十四节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哎，我要大家注意最后两个字，什么字？
奖赏
。哎，我们今天不是空跑的，我们今天是有得奖赏的，而且这个奖赏是神早就预备要给我们的，神呼召我们来得这个奖赏的。所以讲第一个方面，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有盼望啊，有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不是空跑的人生啊，不是一事无成的人生，而是能够得奖赏的人生，这是个盼望。很多的基督徒他会觉得什么呢？他会觉得说信主是很痛苦的事情。哎，耶稣有一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我们常常的一个经验，我们常常对信仰的一个体验是什么？我没有信主很自由无拘无束，可是我信了耶稣，我就背了很多的重担啊，又要来做礼拜，又要读圣经，又要祷告，又要服侍， 好像没有信主是安息的，信了主就有很多的重担。哎，你看到没有，你的信仰经历跟耶稣的应许好像是相反的。那另外耶稣说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我们的一个体验是什么？我没有信主，我不知道真理的时候，我很自由，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信了耶稣很不自由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哎呀，这个生活过得好像很尴尬，好痛苦。哎，你想一想啊，你做基督徒做得快乐吗？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得不快乐。信了耶稣，耶稣给我很多重担，信了耶稣，耶稣给我很多不自由。哎，这个是不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体验？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一起说，哎呀，当我们信主就是苦啊，哎呀，当我们哎呀背十字架了哈，但没话说了，哎呀，做人就是这样啊。啊，哎，基督徒的人生活着比没有信的人更痛苦，然后我们会自我安慰，哎呀，到了天堂就好了。哎，你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不是正确的信仰。保罗说什么？在世界都是痛苦，到了天堂就可以常常喜乐。保罗是不是这样说啊？
不是，
不是啊。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哎，保罗说要喜乐是指在现在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喜乐，还是到天堂才有喜乐？
现在
啊。那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信仰跟保罗的信仰不一样啊。我们要重新来反思反省，我们的信仰出问题了，我们的信仰出问题了。那所以今天希望借着这个主题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啊，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信仰。哎，我们很多时候对信仰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把你带到错误的道路，就让你有错误的心态，就让你背负重担，就让你感觉被捆绑不自由。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一个方向啊，有盼望的，有盼望就给我们带来那种积极跟喜乐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受苦的，上帝呼召你不是让你背负重担的，上帝呼召你让你干什么？得奖赏。哎，其实我们人啊，我常常说人不怕受苦，人最怕受苦没价值啊，人最怕我的努力落空。但是呢，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你为神所付出的一切都不会落空，而且有奖赏。哎，不但不会落空，而且有奖赏。我想讲一个关于奖赏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吧。啊，回报跟奖赏不一样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怎么样都有回报，对不对？但是奖赏跟回报又不一样啊。我举个例子哈，好像你在一个公司啊，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你为这个公司创造了100块钱的利润，那公司回报你50块钱，哎，这个是你的一个回报，你创造了100块钱的利润，得到了50块钱的回报。但是奖赏是什么呢？奖赏这个老总来了，发现这个员工很有开拓精神，他奖赏你10000块钱。哎，这10000块钱其实已经超过了你为公司所创造的利润，不是你的回报了，而是你的一个奖赏。所以奖赏有什么？有恩典的成分。哎，那我在想，其实神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做工的回报，而是给我们什么？奖赏。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工的回报应该不多，我们能给别人什么呢？但是神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付出的，都是给我们怎么样？奖赏。哎，你要去思想啊，你要思想啊。有的人常常觉得我当得的回报神都没有给我，你错了。神不但给你回报，神还给你奖赏，就是神给你的是比你为神所付出的是多得多的。好，当你如果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哎呀，可能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再举个例子啊，耶稣说的，有人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弟兄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哎，请问你拿一杯凉水给人喝，那你的回报是什么？以后你口渴我也给你一杯凉水，或者我给你一杯温水。哎，这就是回报啊，一杯凉水换一杯温水啊，这个回报不错了，对不对？可是神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 哎，那个赏赐，神赏赐你是不是一杯凉水？不是，神可能救你脱离极大的灾难，神可能给你很丰富的产业，神可能抬举你在尊贵的地步。那也就是说什么？奖赏跟回报是不一样的，阿妹吗？今天我们有服侍主的人，可能我们有做过一些为主做了一些事情哈，可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回报，我们的回报我们不配拥有这一切，可是是上帝怎么样奖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说，我不是来背负重担，我是来得奖赏。我每一次为主做的，或者我每一次为主不做的，都成我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个祝福。好，所以今天呢，我讲第一点呢，有奖赏。这个奖赏呢，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一杯凉水，对不对？神给你绝对是远远的超过你所付出的部分。奖赏的另外一个部分呢，也是很让人震撼的。什么震撼呢？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有点不敢相信。耶稣的父亲是谁啊？天父上帝啊，创造万物的主宰啊，上帝会尊重我们，那哪里的？我们要荣耀上帝啊，我们要遵从上帝啊。可是在这里好像是整本圣经只有这样一个太伟大的太宝贵的一个应许，说如果你因为耶稣的名，或者你服侍耶稣，或者你因为耶稣去服侍别人，上帝会尊重你。这个是有点超越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我们讲第一点点，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能够让你的顶头上司欠你一个人情，你做不做？肯定做哦，对不对？能够让我的顶头人上司欠我一个人情，哇，让他能够看重我，还不说尊重我，让他能够看重我，认可我，那我付多大的代价都要做。但是今天我们的服事有一个奖赏，怎么样？可以让神尊重你，可以让神尊重你，这不得了的事情。你想一想，我们不是很多事情要向上帝祷告吗？哎，如果上帝是尊重你的，你的祷告怎么样？很容易就可以蒙垂听，是吧？可能很多人求这个领导办事，有的事情就被领导扔到后面了。可能是你的，是你提出的要求，是你的需要，领导怎么样？特事特办，哇，这是我尊重的人啊，一定怎么样？一定优先给他办理。感谢主。所以我想啊，我们的人生不是那个苦哈哈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得奖赏的人生。神把你招来做工，不单单是做工给你工价，好像神变着法子要赏赐我们，要祝福我们啊。所以把每一次的服侍啊，当做一次怎么样机会啊，得赏赐的机会。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刚才已经说了，回报跟赏赐是不一样的。你给了一杯凉水，我回报你两杯凉水够了吧？已经很好，对这个回报应该很满意了。可是上帝知道，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哎，我们所做的，神在地上、在天上都给我们丰厚的奖赏。哎，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对人生怎么样更积极啊！我只要为主做的，我都有奖赏。我只要为主付出的都有超过啊，怎么说呢？我们最喜欢的投资怎么样？投资少回报快啊，对不对？这个见效快，这个投资是我们都要抢着去投资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那个人生不是说很愁苦的，不是说很无奈的。哎，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是有奖赏的，是有奖赏的。就好像我以前讲过，舍己啊，有百发百中的回报率。啊，每次舍己，肯定就有恩典来了。每次你的付出，一定就有奇妙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怎么样，更加积极的、主动的去服侍别人，去付出我们的爱，去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奖赏。好，那讲到奖赏啊，刚才已经说了奖赏跟回报的区别，对不对？好，刚才讲到这个奖赏就是神对我们的尊重。好，我讲到尊重就觉得怪怪，因为这确实是圣经说的。我们可能讲啊，神认可我，我就很高兴了；神看重我，我就很高兴了。可是圣经讲，神会尊重你的。好，那我再讲一个方面呢，这个奖赏，保罗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他说啊，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我这样子的一个追求服侍，我的奖赏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奖赏就是可以叫人不花钱就得福音的好处。哎，别人不花钱就得福音的好处，跟你保罗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成为你的奖赏啊？哎，但是我们如果有经历的人，我们就会知道啊，人很痛苦的一个遭遇是什么，你知道吗？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你的朋友，当有需要的人到你的面前，但你帮助不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里面怎么样？很痛苦，很羞愧，很尴尬。我觉得我为什么以前不好好学习？为什么以前我不好好追求？哎，为什么我没有记住这个？我可以给人很好的引导的，我可以一句话让人从那个困境中走出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最近也软弱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警醒的，所以我只能让人从我面前空手回去，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保罗说他的奖赏是什么？人到我的面前不用付代价，我有东西可以给他吗？这就是神给我的奖赏啊，我有东西可以给别人，就是我的里面一直有活水，只要有人到我的身边一定是高高兴兴的回去，只要有人到我的身边肯定是怎么样，更加喜乐的回去，以后他人生的路不是越走越差，而是越走越好，这就是怎么样，我的奖赏，明白吗？如果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更加的低沉，如果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更加的放纵，如果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更加的软弱，那你有祸了，明白吗？但是如果神把一个人带到你的身边，他就喜乐起来，他就积极起来，他就敬畏主起来，哎，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奖赏，明白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奖赏。有一次一对夫妻吵架，然后我去辅导他们，我就问他，那牧师把这事情讲出来，你们两个的关系是更好了一点还是更差了一点？我不敢说让你们完全和好，你们跟昨天吵架比更好了一点还是更坏一点？他夫妻两个说，那有更好一点。我说好，那我的做牧师的，我觉得我就安心了。你们因为我能够往好的方向走一步，哎，我就觉得，哎，我挺高兴的，没有让你们，更麻烦更大一点。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奖赏。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往神更靠近一点，哎，我们里面就是不是就很喜乐？我们能够让很灰心很绝望的人可以重新上路，充满斗志，嘿，主啊，这就是你给我的奖赏，阿妹吗？啊，所以这是神的奖赏啊。好啊，我们不讲了，这个第一个有盼望，你知道吗？你做的一定有美好的果效发生，神会尊重你，神不但是回报你，神是赏赐你，而且神把能力放在你的里面，让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就有正面的美好的影响力出来，阿妹吗？那相反的是什么？圣经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哎，人到你身边不是被你绊倒了，而是被你激励了。哎，人家看到你，他对上帝更加信靠了，人家跟你交往，他对上帝更加敬畏了。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赏赐，这是美好的见证。哎，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啊，能看到我们就看到我们见证的神是美好的，是可信赖的，是可佩服的。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子的啊，是有盼望的，因为每一天只要我付出，神都会奖赏我，这个奖赏使我在神面前被尊重，这个奖赏使我得到远远超过我付出的回报的这个赏赐啊，这个奖赏使我与身边的人交往，与遇见的人交往都有美好的正面的影响力，可以陪伴他们啊，向着神更加的靠近，更加领受神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啊，有方向的，哎，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有方向的。这个世界啊，变化莫测。你看现在很多的人生导师出来，他给你很多好像是人生的智慧，可以引导你，让你怎么样成功，让你怎么样有幸福感。很多的哲学家也有一套好像很坚定的理论基础，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讲的互相矛盾，他们讲的各不相同。如果你追随他们，最后你会发现他们自己也过得很痛苦，那我怎么办？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其实他私底下的生活痛苦的不得了，压抑的不得了啊！很多好像辅导人的大师后来自杀了，后来发现他抑郁症比常人更严重。 那你说我把我整个人生的方向交给这样的人，那我不是跟他一起抑郁吗？我不是跟他一起走到虚空跟灭亡当中吗？感谢主，今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不变的标杆，因为他怎么样，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清我们的罪债，却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预备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等待我们来炼尽自己，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不变的标杆。所以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是有方向的，世界这样说，那个人这样说，各种的声音，但是我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对齐，常常向着标杆，对，因为标杆是不变的嘛。我不论在哪里，我只要看标杆，我就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往左还是往右，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站的位置不一样。可是标杆是不变的，我以标杆作为一个参照物，我就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以金钱作为你的标杆，你爱情当作你的标杆，你儿女当作你的标杆，你人生很混乱，你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踏向哪里。但是如果耶稣是你的标杆，你的人生是非常确定的，是非常有方向的。或者说当你迷失的话，调整啊也是很快的，调整也是很快，其实很简单，只要问一句话，这是耶稣为我预备人生的道路吗？这是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吗？不要讲太多，你不要讲钱，不要讲面子，你各样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只要问一句话，这是不是神的带领？如果是神的带领，一切的问题上帝负责；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啊，你自己计划的再好哈，最后都会成为你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方向的，而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是不变的方向。我们常常最后改变一下标杆，想把标杆挪来挪去，不，标杆是不变的。我们会变，但是感谢主，因为标杆不变，不管我们软弱了，我们迷失了，我们沉睡了，但是当神呼唤你的时候，你知道如何来调整。所以讲到我们的人生啊，是有什么呀？有方向的。那今天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啊。哎，其实你每一次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什么？再一次方向的确认和调整。我这个礼拜在追求什么？我最近是向着什么标杆来跑？我刚才说了，这个时代很多人的标杆是什么？就是财富，钱财啊，成为我们的标杆，觉得赚钱我才成功，赚钱了我才有安全感。可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以什么养生成为他的标杆，我怎么样多活几年啊？年轻一点的人以爱情为我的一个标杆啊，我怎么样能够有一段浪漫的爱情啊？我怎么样能够啊在爱里面得到成全，在爱情里面得到成全？标杆如果错误的话，你就要走冤枉路了。感谢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而且在这个耶稣这个标杆里面，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啊！今天很多人追求爱情，他不是追求那一时的浪漫，他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被接纳啊，真正的一个联合。很多人追求钱财，他也不是要钱财，他是要得到那一份的安全感啊！今天很多人养生，他其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那个对那个生命，或者说对永恒的一个切慕。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主就有了一切？因为你一切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圣经说有主就有了一切。你说我有主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很虚空，因为你有主有的不够。如果你真正的拥有耶稣，或者说你真正的让耶稣来拥有你，你里面的那个缺乏啊，没有安全感啊，那个觉得隔离啊，没有真正的联合啊，在神的爱当中都可以得到医治和满足。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很简单，这个方向就是耶稣基督。当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二十几年刚刚到教会，这句话有主就有了一切，我觉得这个很空，这句话很空，怎么可能呢？我们人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要有家庭，我们要有工作，我们要有价值感，怎么可能有主就有了一切呢？包括我自己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我讲到也讲这句话，可是我心里不能够真正的 经历它啊，有主就有了一些是我讲到讲的，可是我内心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是口号嘛啊，应该这么讲，大家是你不能有反对意见。但是感谢主，越服侍主，越经历主，越发现这句话是真理，是阿们的，有主就有了一切。因为我以前觉得我所要的啊，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要什么。我等下问个你要什么？我要发财。你为什么要发财？那是背后才是真的需要的，我要被人看得起。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穷，被人看不起，我穷，我讲话没人听，我被人忽略。我有钱了，钱能给你什么？钱给我价值感啊，钱让人家可以接纳我啊。我说哦，那你需要的不是钱，是人的接纳，是人的认可啊。我想谈恋爱，谈了一个又一个，谈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其实我希望有一个人真正的懂我，我希望一个人真正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我，理解我。哦，你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那个浪漫的爱情的感觉，你要的是真正的接纳、理解、联合。感谢主，刚举这两个例子哈，金钱也好，爱情也好，或者说名利地位也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这个表面的东西，而是那个里面更深层次的，其实就是爱、接纳、理解、联合。而这一切呢，只有耶稣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或者说你需要的一切，耶稣基督里面早就为你预备了。所以我感恩感恩啊！现在呢，我可以真的从内心里面很阿们的说，有主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主，你拥有一切，你所谓的一切还是虚空。因为爱情只是短暂的一个短暂的，可能很多的夫妻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理解，完全的接纳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你想要在爱情里面得到那个完全接纳，没有，去找小三希望从跟小三得到那个完全接纳，更是没有。你想在工作上，在你的一个事业上体现那个价值感，可是现在怎么样动荡，不一定你的事业都能够一直在高峰。就算你的事业在高峰，你也感觉到这个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那个满足跟价值。好，我们不讲太多，简单讲，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耶稣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有主就有了一切。那如果你现在今天我们来跟耶稣对齐啊，你今天你以为说什么是你的满足，你发现你追求了几十年一直要那个达不到，或者好像达到了也没有满足，因为你方向错了，你方向错了，重新对齐，跟耶稣对齐。主耶稣啊，我知道我需要的一切都在你里面，但是我以前认识你好像只是一个表面的认识，主啊，让我真实的认识你，与你连结，在你那里得到接纳，在你那里得到安全感，在你那里得到价值感，在你那里得到整个人生的方向跟动力。好，感谢主，这是我们交通的第二点啊。啊，基督的生活是啊，有盼望的，是有方向的，不是很迷茫的，有方向的，因为耶稣就是我方向。他借着每一次主日的话语，他借着我每一次安静的独处，他在调整我，他在让我可以不断的跟他对齐，哦，让我人生的道路就不至于偏左偏右。好，现在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是有动力的。我想说是活泼的，是有动力的。怎么说呢？圣经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嘛，啊，这八个字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走旷野，你们印象以色列人走旷野不是乱走吗？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而且呢，有的人专门去算了哈，他在旷野走了多少站啊？42站，一站一站啊，就是这每一站都有你学习的功课啊，功课学完了，然后怎么样，再进来学习新的功课。哎，这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你想想，你信主可能刚刚开始要处理的一个是什么怀疑的问题啊，真的有神吗？这圣经真的有用吗？可是一段时间这个怀疑没有了，哎呀，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又开始一个顺服的问题，可能再开始一个经济上愿不愿意奉献的问题，可能再接下来神让你学习不再嫉妒别人，再开始神让你学习饶恕，再开始神让你学习服侍，再开始神让你学习怎么样忍耐。对，好像基督徒啊，信主了以后，神在我们的人生也有计划，一个站一个站，就是每一站都有学习，我学完了，神带领你走另一站。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什么意思呢？忘记背后，我查了一下原文，他就说好像跑步的时候啊，背后是指什么？比如我要跑十圈嘛，我已经跑过了，我要再一直回头看，不要。我们奥运会，你想想，第一名的人他有没有一直看我跟第二名哪个差我多远？没有的，他就是向着终点跑啊。但是基督徒啊，但是很多的人不要说基督徒，很多人他一直向后看。人啊，向后看一定会出问题，向后一定跑慢了，甚至是停下来。那我们刚才讲有动力啊，向后看你就停下来了，或者向后看你跑可能就会跑歪掉了。我举个例子，向后看啊，或者说我们以前有一些的成功，我们以前有一些得胜的一个经历，当你一直去看那个经历的时候，你忘了什么？我举个例子，旷野四十二站里面有一站特别美好，叫做什么的？以琳啊，那个地方有十二股的水泉，旷野啊，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棕树人家现在说就好像是椰枣一样，就是有果实的可以吃的啊，就是又有果实吃，又有水喝，很美的地方啊。以琳，你看我们在旷野走那么久，终于到了以琳了，要不要再往前走啊？不想走了，你知道吧？在这里真好，好像我以前啊，哎呀都没钱啊，以前呢也没人看得起我，现在怎么样？上帝祝福我有钱了，哇，上帝也带领这个牧者特别的关心我，培养我了啊、哦！我希望以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很好了。不，从以琳，以琳不是终点啊，从以琳还要继续往前走。于是陈锡登博士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这一节，哇，以色列人从以琳啊，就是说拔营起行，他觉得很震撼。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痛苦的遭遇，我们希望快快的过去，是不是这样的？可是有一些很美好的遭遇，我们舍不得它过去的。所以彼得讲的是真心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拿三座棚吧，就在这里太好了。哎，有一些人生当中我们以前经历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不想让它过去，有没有？那怎么样可以不让它过去啊？回忆，哎呀，我以前生活多好多好多好，哎呀，以前我做了什么什么，哎呀，我以前经历什么什么，好不好？不好，因为圣经叫忘记背后，
努力
面前。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神不让你在以琳，神让你到新的一个站，有新的功课。但是一直讲，哎呀，人家以琳多好，以琳的水比这个水甜，以琳那个哇，那个棕树啊，很漂亮。可是现在你要学习的功课，现在神要带你晋升的东西，你就拒绝。哎呀，这个环这不是神带你的，神不会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神不会让我接触这些人，这些人都是魔鬼派来的，这个环境怎么样，不会让我有成长的。哎，我们会不会这样的？常常因为以前的美好，然后就回忆，我们就逃避现在啊，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你属灵的路已经走不动了，你以前有很美好的经历，有得胜，可是你现在个人讲的都是以前啊，我以前得胜了，我以前做了多少，现在呢？好，再讲一个，忘记背后，再讲一个，如果以前不好呢？以前受过伤害呢？你一直不能够，有的都好像我们很希望很快从伤害中出来吧，但是又很奇怪了，你出不来。人有时候讲受虐倾向，有时候出不来，你知道，一直的回到那个痛苦当中，或者说你想走那个以前的那些痛苦的失败的经历啊，它会跟随你。很多很多，我待会举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好，我们跟亲近的人的一个交往也好，你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长辈，或者对我们比较亲近的人，讲话的语气是很不尊重的，那别人来一听就觉得怪怪的，哎，你怎么这样子讲话？你不觉得我这样讲话怎么了？哎，但是再想想，你对所有人都这样讲话吗？不是，那为什么你对你这个长辈是这样讲话呢？哦，原来他以前伤害过我，在我小的时候他没有看中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要的东西他没有给我，过了多少年了？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过去了没有？没有过去，没有忘记。所以我只要看到他，我就想你小的时候还讲过我坏话，你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需要你，你没有陪伴我，你偏心。所以怎么样，就是这个受害的情节还在，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报复你。 我有资格对你大声讲话，我有资格对你不礼貌，因为你以前伤害过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可能你对大家都很有礼貌，但是唯独你对这个人就是很没有礼貌，你讲话的语气呀、啊，你讲到他马上的那种一个反应出来，旁人就觉得不对呀、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不觉得我这样有什么不好？你对别人不是这样啊，反正我讲话就是这样。哦，原来你没有忘记背后，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个伤害的东西在你里面，让你觉得我有权利报复，我有权利这样对待他。哎，其实没有，因为关系都是相互的，你有权利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其实你在破坏关系，其实你也没有得到满足，也在伤害自己。我们讲约瑟的两个儿子啊，约瑟两个儿子，老大叫什么名字？什么意思？
忘记了
就对了，马拉基就是忘记啊。以法莲呢，就是昌盛。哎，对了，我想起来，我以前去惠州啊什么，我就一直记住这句话，我今天才知道啊，就是以法莲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在寄居的地方昌盛。我们说吧，你在老家吧，有势力吧，对不对？有人嘛，我们容易做事情。到了外地嘛，什么人都没有，什么依靠都没有，你好像就外邦，而且外地人就被人欺负吧，就过得畏畏缩缩。嘿，我说我去了惠州，哎呀，感觉像主场一样啊，去了惠州，哎，觉得什么都很顺。就一直就跟师母说，哎呀，真的是神说的话都是真的哈，神使我们在寄居的地方还能够昌盛，感谢主。哎，这就以法莲。哎，但是以法莲不是老大啊。他不是先来的，不是先有昌盛，先有什么忘记，先有马拿西，后有以法莲。你记住神的这个次序哈。其实这个约瑟的成长过程也是一样的、啊、哎，我们希望不希望成为尊荣后的约瑟，都希望像约瑟那样被尊荣，对不对？但我相信我们人生也多多少少都有约瑟之前受苦的经历，程度不同都有受苦的经历。但那约瑟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把这个属灵的奥秘怎么样讲出来的，先有马拿西，后有以法莲，先有忘记，后有昌盛。但你不能忘记你受的那个苦，但你一直觉得我是受害者，我有权利审判他，我有权利报复他，我有权利轻看他，我有权利不礼貌的对待他的时候，你忘记了没有？那说明马拿西还没有生出来啊，马拿西还没有生出来，以法莲更生不出来，昌盛就来不了。哎，所以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啊，马拉西、以法莲，忘记了还有昌盛。当你没有忘记的时候，刚才是讲失败受伤哈，没有忘记的时候，你一直以受害者自居。哎，我们讲到身份的时候，我们说不要有可怜心，不要做受害者。为什么？因为不单单是伤害别人，更重要是伤害自己，使你得不到神命定。神预备要给你的昌盛，你得不到，因为你以法莲都生不出来了，老大没生出来，老二肯定生不出来，是不是这样？没有马拿西就没有以法莲。哎，而且生孩子这里都是讲一个生命的一个用语啊，很有意思啦。感谢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刚才说了，背后就是你已经走过的路了，可能以前有很美好的经历，像以琳那样太美好了，哇，跟天堂一样。那是有的人说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年了，不对，以后还会更幸福。但是如果你认为那是你人生最幸福的几年，你已经一直浪费了神现在带领你走的一站又一站，你都没学到功课。你因为你的心、你的记忆一直留在那个你觉得最美好的地方，明白吗？啊，或者你以前受过一些伤害，但这个伤害你人走了，伤害从来没有离开你，你一直以那一段时间的你成为你的身份，我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可以去报复人，我可以，我有权利这样做，你没有权利。因为你一直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你失去的是神要给你的昌盛。好，感谢主，忘记不要努力面前。所以我说我们整个是怎么样，是有动力的。我刚才说了，无论你是沉迷在以前的成功里面，你已经停滞不前了，无论你是被以前的痛苦所捆绑所充满，你已经停滞不前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学习都是美好的。哎，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也有真理在里面啊，活到老学到老，你明白吗？有的人哎，我这个年龄了不要学习了，错了，不要学习神就把你接走了，还活着就说明有没有功课学，一定有。哎，我告诉你，人生最后一个功课是什么了？死亡，包括死啊，死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次成长的机会，还能成长。 所以他说有的人啊，就是长辈有疾病了不告诉他，他说这个是不对的。不从道德角度，从属灵角度来讲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死是他最后一次成长的机会。哎，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很多人临死知道自己必死了以后，改变了，浪子回头了，整个心态不一样。有的老人我们说他变善良了。哎，真的，因为死亡就是确确实实从我们属灵的角度来说，是人在世上最后一次成长的机会。你知道，当你拿到疾病病危通知单的时候，你看钱财的眼光不一样了，你看人关系人际关系的眼光不一样了，你看世界眼光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还有时间，你做的事情肯定怎么样，是跟永恒有关系的。所以死亡其实是人最后一次成长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是对的。好，那所以我说你现在还没死嘛，肯定还有功课，旷野42站嘛，一站一站都有，不是那一站最美好最得胜的一站成为一生的代表，不是，以琳只是其中一个站而已，神还继续带领你。我们等一下回去数一数以琳是第几站，不是最后一站，明白我意思啊？你的人生不能以那个美好的经历然后就停留在那里，继续往前，继续往前。我只讲一句啊，人求死不可以，是神把你招去才可以。讲谁的例子呢？很熟悉的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觉得他工作做完了，你看巴利，我也打败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3年半没有下雨，我祷告雨也下来了，那我工作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哎，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觉得？我一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够了，我可以走了，好像英雄啊，电影上就是这样的完成了，然后死了，哇，就名垂青史了。他就向上帝求死，上帝没让他死啊？
没有。
天使跟他讲了一个，起来吃吧，你单走的路甚远，是不是？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后来神要接走他的时候，他不走也不行，这个火车火马怎么样来接他？所以这个死不是。我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自杀？为什么？因为生命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明白？就告诉你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一个生命。那你不要在那边等，哎呦，主把我接去多舒服啊！主如果接你的会接你的，但是如果主没有接你的，不是你在等着他接你，而是说明你可能还有几站没有走完，你还要走，还要学习，还要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基督徒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们再讲一个人，那个也是正面的人物了，约书亚。约书亚打仗打了很多，对不对？攻打了很多迦南地打下来，可是他年老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你已经年纪老迈了，可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上帝说什么？上帝，哎，你打仗打够了，可以退休了，不错。没有，上帝责备他。那我们都，哎，你我以前读的圣经都觉得有点替约书亚打抱不平。上帝你怎么这样？人家已经很老了，好不好？人家以前你看，哇，南征北战那么多功劳，你怎么不讲人的功劳，还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什么意思啊？这么老了你还叫他打仗？是，还要打仗，还要打仗。为什么？因为他没死嘛。但如果仗打完了，神就把他接走，神没把他接走，为什么？你还要给我打仗？我这么老了，什么老？我恩典够你用？是是是，好。所以加勒人家看得比较清楚，我那时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我老了，我不说我老，我还要征战。为什么？我没死，神还要用我。感谢主啊！啊，所以这个很有，所以基督徒是很有动力的人生。今天很多人可能就很早就开始消沉了啊！我就这样啊，我人生这样已经够了，我做工够了，够了就走了。因为够了不是你说的，不走了是好事，够了神觉得有的殉道士有的很年轻的牧者，哎，神觉得他的工作够了就把他接走了，那原来是真的够了啊！但是留下来说明还有仗要你打，好，单跑的路你单走的路还甚远啊！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不是很无奈的走，而是很喜乐的走啊！因为那是我们成长，那是我们更深来经历主，那是我们更多的积财在天。好，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今天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是吧？啊，从这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5节讲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态度啊。第一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不是一起诉苦。哎呀，信主就是苦哈、啊，哎呀，他接这个十字架，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服哈、啊。不是的，我们是得赏赐的，神每一次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神每一次把一个难处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赏赐你。还记得赏赐吗？赏赐不是回报，赏赐是远远的超过回报。所以记住一杯凉水啊，没有人奉献一杯凉水希望神以后也还他一杯凉水，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要厚厚的赏赐我们，对不对？而且神呢，你 你的一个服侍，你的一个付出，那神能够尊重你啊！我就每次我讲到这个，我都有点怕怕的啊！神会尊重我嘛啊！另外呢，神给你的一个赏赐，一个很美好的果效是什么？神可以让你有活水涌流，让每一个到你身边的人，让你每一个接触到的人，哎，他的生命可以更成长，他可以更喜乐，他可以更积极，他可以更靠近上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奖赏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羡慕的？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讲到我们是有方向的，刚才讲了一句话啦，有主就有了一切。哎，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在内心对这句话阿们，他的内心就真正的安息，有主就有了一切。你现在在追求的东西很多时候只是表面的现象，只是表象，你想想我得到这个东西是让我内心哪个层面得到满足呢？那才是你真正的需要。你要被爱，你要被接纳，你要被关注，你要被连结，这是你真正的需要。而这一切的需要在神的爱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就经历它，有主就有了一切。好，那第三呢，我们讲到我们有动力啊，一站一站的走，旷野四十二站啊，我们可能走在中间了，完了我们走在那不知道，可是我还没死啊，没死说明没走啊，继续往前走，继续还可以成长，还可以更美，还可以更丰盛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刚才讲了忘记背后两个方面，大家有印象吗？一，你有一些很美好的、很得胜的、很享受的一些的经历，所以你不想出来，你就一直回忆它，你就一直的回忆它，让自己透过回忆留在那个美好当中。可是你就忽略了神今天把你放在了这一站。神今天给你这个环境，你觉得这个环境不好，这个环境不对，这个环境不应该，你的生命就停止不前了。还有就是说，你以前有一些很痛苦的、很羞辱的环境，你早就想逃出来，可是你逃出来之后，你发现没有出来，那个苦难还一直在你身上，那个受伤、受害的感觉一直跟着你，然后你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啊，我是一个受害者哦。另外，你就我可以报复他们，我可以对他们不尊重，我可以无理的啊，去面对他们。那这个情节我们讲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对不对？约瑟的两个儿子啊，那么看到这个属灵的路原来是这样的，先有忘记，后有昌盛。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上帝来祝福我们都能够过这个有盼望、有方向、有动力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生。感谢主啊！我们做了祷告，我们就结束啦。好，我们祷告。天父爸爸，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爱和恩典，你呼召我们就是要奖赏我们，你呼召我们就是要带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主啊，你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盛。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主啊，你来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在你引导我们到的每个环境里面都有成长，都有学习。谢谢天父，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